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继续在讲堂上面分享约书亚的信息。那么在这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很重要的在讲堂上面跟弟兄姐妹 consistently 去一起看的就是约书亚记那么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查经，查的是什么？也是约书亚记哈。我也去到了不同的小组里面哈，有时候跟他们在一起一起查考约书亚记。我发觉哈，大家对读约书亚记还是有很多的什么，还是有很多的困惑在里面哈，因为这一卷书看起来是非常血腥的哈。那么当然我今天希望能够继续的从神在约书亚记里面希望跟我们所讲的这些信息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因为已经隔了三个月了哈，所以需要给大家一点这个 recap OK 把一些我们过去的东西再重新update 一下，好不好？那么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好吧？虽然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只是好像是在十五节到二十三节，事实上我们会讲全章哈，约书亚十一章的信息，所以请你们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好不好？那么约书亚记这卷书呢，在旧约里面，它特别是讲到神实现对他子民应许的一卷书。如果你要看神怎么样实践他的应许，你来看约书亚记啊。约书亚记在讲这个很重要的信息，神怎么样实现对他子民的应许。所以当这个出埃及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走了多久时间40年，40年是几乎是一个 generation 哈，是40年。那么终于他们在神继这个摩西以后兴起另外一个领袖约书亚的带领下面，他们渡过了约旦河，进入到这个神一早就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圣经上怎么称迦南美地啊？是什么地啊？牛奶与蜜之地哈，是一个非常肥美丰富蒙福的一个地方哈。所以他们是去进入，终于进入到，这是神应许他们的，神要透过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他实现了对他子民的一个应许。但是我们晓得迦南地是不是天堂啊？是不是天堂？是不是啊？不是，天堂里面没有敌人哈。那么天堂里面没有敌人，那么说今天在以色列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里面有很多以色列的敌人 OK， 那包括耶布斯人也好，赫人也好，或比利洗人等等哈，一共有7个迦南的民族盘踞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进入到神应许地的时候所要去面对的。那我们今天基督徒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到底这个所谓一个历史上面的记录哈，他们所讲的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去得神所应许的地，对我们来讲，对你对我今天基督徒来讲有什么属灵的意思？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只是在看一个历史的记录哈，对我们没有多大的帮助。所以今天希望透过有两个很重要神透过约书亚记要带出来的一个属灵的这个教导 OK。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哈，第一个我看到的希望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属灵的意义和属灵的教训，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练练好不好？预备请。愿意顺服跟随神去面对在这个过程当中遭遇的各种挑战跟征战。好，这个是第一个哈，我们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帮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去透过约书亚记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么在这个同样哈，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有没有神的应许？有没有？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 OK， 神在一进迦南地的时候就告诉约书亚，他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就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怎么样都赐给你们了OK， 这个是神 有条件的一个应许，神会应许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可他们要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凡你脚踏，换句话说，你要走遍，你不是坐那边去等哈，你必须要 fulfill 这个条件。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哈，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们要去征战，要征服那些那个城市，要征服那些敌人。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看到他们打耶利哥城，打爱城，啊，战胜在南部的五王的联盟，包括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哈，这北方的这个联盟，他打所有这些的征战，这些征战就是他们进入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所要面对的什么挑战 ，OK？ 就像我们今天哈，我们要得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应许，我们要去享受啊，神能够在我们身上所完成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去面对这些挑战。所以在约书亚记是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东西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他所给的一个有条件的这个应许哈，不是自动会发生的，对不对？不是这种，那一定要看我们有没有尽到我们该尽的责任。神的应许有时候有条件的应许，跟没有条件的应许，在圣经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神有条件的应许。那这些应许不会自动发生的，必须。要看到我们尽了我们该做的，你是什么责任？所以虽然应许是一个保证，神讲的应许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可是这个保证，这个应许不会自动发生生效的。OK， 所以呢，今天神把你我包括在他要应许成就的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神他的应许实现的一环。那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他应许实现里面一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考验我们的信心。 OK， 神要我们怎么样用信心来行事，所以都在讲信心哈。以色列人他们在进约旦河以后打这些所有的战争，要不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 OK， 所以同样的，今天是让我们得到神有应许的有条件的应许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的行为来行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哈，第十一章第六节他是这样说，一起来练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一起来练，预备请。在这里告诉我们，神会赏赐什么样的人？用信心做出行动的人 ，right？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是讲很多信心的伟人，对不对？可是很有意思啊，你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在讲信心的伟人，不光只是提到他们的名字，还提到他们什么属于他们的信心的行为，对不对？ OK， 所以今天神很看重我们，不单是我们有信心啊。为什么叫信心的伟人？因为他们有信心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尽到了我们该尽的责任，也就是我们去展现了我们信心行动的时候，神就用实现他的应许来赏赐我们，让我们尝到，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祝福。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哈，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一个属灵的一个教导或者属灵意义。我们来看第二个，一起来练好不好？第二个是什么？就是预表什么？预表新约的基督徒在世上走成圣的道路，过得胜丰盛的生活，需要什么？面对的属灵征战哈。今天我们信了神了以后，我们不是在 Six Flags 的游乐园里面，也不是去坐游轮，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在战场上面啊，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战场上面去征战去的。那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敌人不像以色列人是迦南人，我们的敌人是谁啊？就是撒旦魔鬼跟他的党羽哈。OK， 这些时时刻刻寻找机会来攻击拆毁我们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OK， 我们是在打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当以色列人他进到这个迦南地，他打败每一个敌人，攻破每一个城池哈。 它也是一个预表，就是预表这些不管是城池也好，敌人也好，预表的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拦阻我们灵命继续成长的一个坚固堡垒。 OK，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哈，我们生命当中哈有一些拦阻到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些坚固堡垒，哎，这些坚固堡垒就是在我们老我里面去对抗神，不顺服神哈，不愿意听神的旨意，不愿意去成长的我们一些想法，我们有一些观念，我们有一些品格，我们有一些性情，我们有一些嗜好，我们一些习惯，甚至有一些追求跟一些欲望哈，哎，这些不好的东西在老我里面拦阻到我们去顺服神哈，拦阻到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坚固的堡垒哈，要一样一样的去破除。所以我们来看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哈，我们要练练哈，这是很重要哈，告诉我们在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面对的这些坚固的堡垒，我们是怎么样去攻击的哈？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因为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属灵的能力哈。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拆毁在我们老我里面的这些坚固的堡垒的时候，能不能够靠自己的血气跟努力，可不可以？不可以。就像以色列人在攻占他的敌人，打赢他们之后，他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必须要倚靠神。同样的，我们要在属灵的征战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的时候，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血气，我们要靠什么？圣灵的大能。我们有没有圣灵呢住到我们心中啊？有的话举手看看，举手就表示说你清不清楚，这个表示说不太清楚啊，这个表示说非常清楚啊。 OK， 你清不清楚啊？就举高一点。 OK， 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是蛮有大能的，他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攻破，能够与这个邪灵去征战的，靠我们自己不行哈。而且神复活的大能的生命在不在我们里面？耶稣现在在哪里啊？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如果耶稣在外面，你惨了哈。 OK， 耶稣在我们里面，他复活大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给了我们去征战得胜的武器，问题是你用还是不用。 OK， 所以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是靠着这个，然后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征战大赢这场战争，得胜而且有余，站立得稳啊。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征战赢得的胜利以后，就像约书亚赢得胜利以后，享受太平。我们享受什么？我们享受神在我们心中哈，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今天我们生活很 miserable， 因为不是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谁在我们心中掌权啊？我们的私欲在我们心中掌，老我在我们心中掌权哈。当我们得胜以后，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神做我们心中的宝座，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哈。当我们是活在一个光景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真正享受到主耶稣所应许我们的在基督里面的丰盛跟得胜。这是基督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的，让我们得胜的基督徒哈，能够享受在他里面一切的得胜跟丰盛。这两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帮助我们提醒啊，在每一次你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提醒。OK， 不光只是看他们打打杀杀哈，对你我都在讲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看，我们在读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局外人，我们也是什么剧中人。OK， 你要把自己读进去哈。我们要看到以色列人在跟迦南人的这些征战当中哈，他们所碰到的种种的困难，他们面对这些困难，他们的心态，哦，他们面对这些困难，他们使用的方法，他们得胜，他们失败，他的原因跟他们处理的方式，弟兄姐妹，这些里面都有非常宝贝的属灵的教导跟属灵的 insight， 他的一些属灵的亮光在这里面。这些亮光，这些原则，属灵的原则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能够经历到神应许的实现。你希不希望神的应许在你身上实现了？希望。那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哈，能够学到这个秘诀在哪个地方，而且帮助我们在 面对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借鉴跟警惕，所以是非常宝贝的。所以弟兄姐妹，我真的求圣灵哈，继续的光照你，光照我，给我们有足够从天上来的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够看得到，让我们体会得到，不单看得到体会得到这些属灵的亮光跟属灵的原则，而且能够真正靠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活得出来，以至于我们不但自己蒙福，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活出耶稣基督能够荣耀主的名，阿们。所以今天哈，我希望在我们在读继续在读以下的这些那个约书亚记的时候，能够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跟那个 expectation 哈，我相信我们的得着远远会大过你原先所期盼，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回到哈，我们今天所要所讲的。上一次我们在四月份跟弟兄姐妹分是约书亚记第十章，但约书亚记第十章是讲到神回应于约书亚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祷告。圣经说哈，神回应这个祷告从来没有 像那一天一样。但他跟神祷告什么东西呢？他说，神啊，你让日头停在天上，不要动，不要立刻掉下来，有多久啊？一日之久。换句话说哈，在宇宙当中，在赖沙雷是禁止住的 ，OK， 有一日之久哈，你们少算一天哈 ，OK， 这是很伟大的一个神迹。为什么他跟神要求这一个日头啊，你不要落下来？我那天到鱼族里面去查经的时候，他的爸爸有一个弟兄在分享说，他小的时候他儿子很喜欢在外面出去玩，叫他都不回来，叫他回来说让日头停住，不要下来。哇，我一听。哇，这个小朋友练约书亚记已经 练到头了哈，我们都不敢他有这样的，他说不要让日头下来，可以让他继续什么继续玩。可是约书亚跟神讲说，让日头不要下来，让他有足够的白昼的时间，能够一鼓作气 把这些以、这个耶路撒冷王为主的这些、南部的武王能够完全歼灭掉。所以他发出这样的祷告，神听了没有？神听了。所以你不要怕跟神大大的张口哈，我们常常是不敢张口，或者是什么小小的张口，神说你要大大的张口 ，OK， 他有这样的信心哈，神就这样的成就。所以这个是在约书亚记第十章所讲的。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约书亚记第十一章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以色列人进入约旦河以后。打了很多的征战，这是最后一场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会战，就是大的战争哈。这个大的战争就叫北方战役哈。我们他们打过中部战役、南方战役，就是北方战役哈。那在北方战役当中，我们来看十一章很重要的他的敌人的主角就是夏所王啊、这个拉宾。那我们看第十一章哈，你们看得到看不到？夏所在哪里？夏所在这个地方哈，所以他是在整个的 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的北边，特别是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哈，算是属于北边这一块。所以当夏所王耶宾哈听到以色列人不管是在中部也好南部也好打了很多的胜仗 OK， 占领了很多的地方以后，他心里面开始震惊哈，所以他立刻、因为他是在北方的一个头哈，他就是就马上联系了在北边周边的这些那个迦南地的这些王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大的联军。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他们这有多强大呢？他们人数多于像什么海边的沙一样这么多哈，多不多啊？海边的沙数都数不清楚哈，有这么多的军队哈，一起合在一起，不单他们有人数众多，而且他们有非常好的装备，他们有马兵 跟这个战车的哈 OK， 就像现在他们有装甲师哈 OK， 不光是步兵哈，他们有装甲师哈，重装甲师哈，所以他们有很好的装备，还有很多的人哈。 所以一起聚集在什么地方呢？聚集在这个米伦西的地方哈，这旁边米伦西是这个水边啊，这边是有湖，所以聚集在这个地方。OK， 所有的人聚集在那个地方啊，然后准备来跟以色列人征战，挡住约书亚的军队。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六节哈，我们看约书亚记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六节，好不好？下面。好，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你看每一次他们要征战的时候，神要讲话的 ，OK？ 所以神讲话非常重要。神讲话的时候，是因为他们愿意去听神的话 ，OK？ 所以耶和华对约书亚怎么说啊？你不要因为他们惧怕，明日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怎么交付在你们的手中，全然杀了，一个不留。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荆棘。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这是神给他们很清楚的 instruction， 对不对？这边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神说不要惧怕，就表示说我们什么啊？神说你不要惧怕，意思就是说你会什么？如果说神说我会惧怕的话，那表示说神已经看到我们心中有惧怕的东西，对不对？哎，在这个地方，神说他们惧怕什么东西啊？他们惧怕什么？哦，他们惧怕这些联军有这么多的军队哈 ，OK， 数都数不清楚，而且还有重装备哈，他们有这些车辆，他们有这些马兵哈，所以他们害怕这些事情。神说安哪，不要怕，他们有马兵，你们有我 ，OK， 我明天这个时候要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那你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怎么样？全部怎么样？全部杀了，不能留下一个。第二个是什么？要把他们的马兵哈，就是马要砍断他的蹄筋啊，就不能动，就不能跑了哈。另外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那神给这个 instruction 的时候，我们要问哈，哎，战马或是战车在战场上面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非常有用的哈，尤其在那个时候，战马跟战车在战场是非常有用的一个重装备啊，靠打仗哈，要靠这些东西啊。那么很奇怪，神却吩咐他们说什么？当你们打赢战争以后，要把这些马跟这个车辆怎么样？马要砍断它的蹄筋，车要完全的烧毁。那你不会说，神啊，这多浪费啊！我们拿到这些战利品，下一次打仗就容易多了，对不对？可是神不是这样讲的，神让他们砍断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的车辆。为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觉得神是不是太浪费了啊？神在这个地方要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在第十一章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神告诉他们，他说：“我带你们打赢这场战争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世人在征战当中所依靠的什么？”好的装备跟武器。再讲一次哈，神告诉以色列人，我带领你们打赢这场战争，我的能力远远超过他们依靠一般世人依靠战争依靠打胜仗的什么重装备跟武器。神不是靠这个东西的，换句话说，神带给他们的胜利是透过征服世人习惯用来得胜的种种的依靠啊，是征服了人我们常常愿意用来去得胜的一些依靠。我们人常常依靠什么东西得胜啊？啊，我们常常会发觉我们的对头，我们敌人，他们比我们聪明，他们比我们高大，他们比我们有力量，他们有比我们更有钱更有势力哦，他们出身比我们好，他们的背景比我们好，他的关系比我们多，他资源比我们丰富，对吧？当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哇，我们惨了哈，那我们怎么去跟他打？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哈，透过诗篇第二十章第七节哈，二十章第七节一起来练好不好？神说什么？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靠什么？我们靠耶和华的名，我们靠神哈，我们不靠车，别人靠车，别人靠马，我们不靠这些东西哈。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也觉得很自卑哈。哎，我们看到哇，别人都比我聪明啊，这个学历比我好啊， 然后职位比我高啊，这个很有钱很有背景啊，当我们看的话我们自觉得很自卑哈，我们这样怎么去跟人家拼去哈？那当然我们是失败哈，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成为这个人生的胜利组哈，我们常常说哈，我们跟这没有关系的。神说什么？神说什么？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你们要靠我。当神加在你这个方程式 equation 里面以后，不管原先对方是这么强哈，在这个地方他一进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OK， 神他的能力，所以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他说什么？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什么？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再讲一次啊，万军之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在今天在世上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外面这些东西哈，当神加进来的时候，超过外在一切所有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今天我们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建堂的时候，人家说牧师啊，我们有几个钱啊？ OK， 银行里面没有几个钱，那我们说我们怎么去建堂啊？我说我们只要靠谁就行了，我们只要靠谁就行了。神会感动我们，神会预备他的资源哈，他是所有资源的源头。问题是你信得过还信不过？阿们。我们只信得过看得到的车跟马，神说你要信得过我，你属灵眼睛看到神里面出发的丰盛跟能力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同样的，另外一个东西提醒到我们，若是今天哈，你有什么东西哈，所拥有的车、拥有的马，让你洋洋得意的，哇，你觉得哈，我今天有这些很了不起，以至于我对这些的依靠远远超过我对神的依靠。我们自己好好反省一下，来，我们今天觉得哈，我靠我自己本事，我是天纵奇才哈 ，OK， 我靠我自己去做所有的事情。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样子的话，弟兄姐妹，神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哈，他透过先知哈来责备以色列人，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他说你们去依靠你自己的话，就像你们是离开了活水的源泉，去为自己去挖一口什么池子，而且这个池子还是破了的池子，不能够蓄水的。今天你如果依靠你世上看得到的东西，弟兄姐妹，你的光景就跟以色列人一样，你离开了活水的源泉，去依靠一个破烂的池子，有的东西都会漏掉的。阿们。所以今天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第一个属灵的教导，你要把马的蹄筋砍断，你要把那个花那个车焚烧掉，依靠谁啊？依靠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个是神透过这段话哈，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也是对你我的一个提醒。好，我们继续看在第七章第十一章第七到第十四节哈。当神在第六节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这样吩咐以后，约书亚用信心完全顺服相信神所讲的话，所以他立刻没有疑惑，没有惧怕的带领他有限的军队哈，突击那个时候集结在米伦水边的这些联军哈。OK， 他带领他的这个军队上来哈，去攻打这个在那边的这些联军，以至于神当人尽到他的本分去做他该做的事情，神回应他的信心。然后用他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我明日这个时候怎么样？我就要把敌人全部交在你的手中。所以约书亚去带着以色列军队哈，大大的杀败这些联军哈，把他们追逐到西北边的西顿。OK， 在西顿是在这个地方哈，然后米斯巴谷哈，就带把他们追逐到北边，然后大大的杀败他们，杀完了以后回过头来。然后把这个夏所王跟其他的这些联军的一些王哈一起击杀，并且占领了他们的城池，不单占领了城池，夺取了里面的所有的牲畜跟这些财物，然后把里面的人怎么样啊留下来，全部杀光哈。 我们每一次看到约书亚记在讲这个事情，你心里面是怎么想？哎呦，以色列人对迦南人为什么这么残酷？ Right? 会不会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会这么残酷？不要说以色列人看到，我们现在听到读到话都觉得很残酷啊。那以色列人这样去做，是为谁叫他们这样去做？他们不是他自己去做哈，是神吩咐他们去做，杀个一个都不留。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碰到最大的难处，也是常常被很多不信人拿着批评的地方。神为什么是一个这么残忍的神，要以色列人攻占一个城池的时候要屠城？你知道以那个在历史上面当这个成吉思汗哈领军西征的时候，他在杀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他在攻破每一个城池的时候是屠城的，所以你要称他们是野蛮人。 OK, 可今天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这些吩咐哈，他们每攻破一个迦南的城池以后就屠城的话，杀里面所有男女老少哈，连牲畜有事都不留的话，神为什么是一个这么残忍的神？我们都说神，我们刚刚在唱那些诗歌，神是个什么样的神啊？慈爱怜悯的神。 OK, 是个蛮有恩典的神，是一个擦干我们的眼泪安慰我们的那一位神，对吧？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完全不是怎么回事。 OK, 神是一个看起来是非常残忍的神，然后他的子民就像我们基督徒的话应该也是什么充满爱心的，对不对？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跟着听神的教训去做这些事情哈？当然这个解释哈，在我过去的讲道当中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了，可是我发觉哈，当我去到不同的小组里面的时候，每一次碰到的问题大家眼睛当中还是充满了什么？充满了什么疑惑。 OK, 还是问同样的问题，还说如果说我跟别人讲，别人跟我说话，你们神怎么是这样神，打不出来猛叉叉，也跟他同样讲，对，我们的神也有很有问题啊。 OK, 所以这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被别人因为自己搞不清楚哈，讲了以后自己也讲不出来，所以今天我要再讲一次嘛，希望我不会讲第三次了哈，再讲一次哈。所以弟兄姐妹，不但我们自己要弄清楚哈，而且我们能够讲得出来，帮助别人去认识嘛，好不好？所以我想哈，再花一点时间再讲，一共有三点哈。当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哈，神是不是真的一个是有慈爱怜悯的神？那今天当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去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位神是一个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哈，很可惜哈，是很片面的。圣经里面是把神很完整的 picture 能够展现出来，可是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偏见哈，我们只选择了我们想要接受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了解神完全的本性了以后，我们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那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我们来看啊，下面在神绝对的属性当中，不是只有慈爱怜悯的，对不对？神是不是只有慈爱怜悯啊？是不是？不敢答话，是不是？是不是？当然不是哈。神的这个在他的这个特性当中，不是只有慈爱怜悯的，也包括神是一个圣洁的神，神也是一个公义的神。既然神是圣洁的，就不容许有什么？就不容许有罪。既然神是公义的话，对罪有没有审罚？有审罚，否则的话他就不公义了嘛。所以他有审判，他有惩罚，而神对罪的惩罚严不严重啊？听清楚啊，神对罪的惩罚是非常严重的。旧约如此，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旧约神很严厉，新约神就是很慈爱，真的是这样子的吗？新约里面更厉害哈。所以我等一下会讲哈。所以第一个要了解的就是神，他不单是一个慈爱怜悯的神，他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神。所以神必须对人的罪有一些回应的，当然他的回应当中也有他的慈爱。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哈，意思就是说神是怎么样彰显他的慈爱在这个迦南人当中哈。不是说我们只看到神把所有迦南都杀掉，我们来看在那个创世纪当中哈，第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今天不看了哈，你们自己去看创世纪第十五章 十三到十六节里面讲什么东西呢？就讲当初神在迦南地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就给了亚伯拉罕立约。立的约当中有一样，就是说他将来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说不是现在，中间要等什么世代。他说在这段时间，在那段时间的话，你的后裔会从埃及然后再回到这个迦南地来，那是等世代以后。真正的时间大概是470年，要等470年。为什么神这样说？为什么神要等这么久？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是什么人啊？是迦南人的统称啊，叫亚摩利人。所以告诉他们说，那个时候这些亚摩利人已经活在罪恶当中了，可是神没有立即判他们死刑了。神在等了多少年呢？470年。神为什么等470年？干什么？你觉得神要干什么？神给他们有机会什么悔改，给他们470年的时间悔改。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结果在神预定的时间里面，神带了以色列人回来哈，进入到迦南地。所以换句话说，神是对于那些不悔改的这个迦南人的一个，那不悔改他们罪的一个惩罚。然后谁去执行啊？谁去执行？以色列人去执行。这是神在这个在约书亚记里面所做的事情。所以神有没有慈爱怜悯啊？有没有？不敢讲。有没有？再举手，有的举手看看。哦，大家举得很快哈。神是有恩典怜悯的，可是神的恩典里面不是 last forever， OK？ 当人摁着心不悔改的时候，神的审判，对罪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的。我等一下会再讲，新约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求神能够帮助，让我们看到哈，神是有恩典，不是光是来杀这些犹太那个迦南人，是给了他们很多的时间能悔改。那问题是说，他们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让神非常震怒哈，要惩罚他们？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那个索多玛、俄摩拉 ，OK， 是两个罪恶的城市，对不对？神怎么对付这两个罪恶的城市啊？啊，降天火下来，全部焚烧掉了。OK， 这是神对罪的一个很严厉的惩罚。对，今天对这个迦南地也是一样的东西啊，将来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 ，OK， 就是神不单是有慈爱怜悯，而且他对罪的深恶痛绝，对罪的惩罚，旧约是很严厉，新约仍然是如此，因为这是神公义的特性。所以在新约里面哈，当罪人不信主，不去认罪悔改，相信耶稣的话，他的结局是什么？结局是什么？是永死。什么叫永死啊？就是 eternal death， 不光只是肉体的死，是 eternal death。 OK， 所以那个比旧约讲的还要严厉的。那今天神告诉我们，如果你信神的话，然后神给你永生；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的罪已经被定了，你的结局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永死啊。所以神在新约里面也是讲的这么严厉的。那在新约里面，神有没有给我们看到他的慈爱跟怜悯呢？有没有？怎么看到？OK，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帮助我们对付那个罪。所以我们相信他的话，他的罪，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承受的罪的刑罚，就是帮助你承受你的刑罚，你就不会再受刑罚。这是神用他的生命来换我们的生命，那是神的爱。不单神是这样爱我们，在这个彼得后书哈第三章9-10节说，将来耶稣基督还要第二次再来，第二次来的时候要干什么？审判。第一次来的时候把恩典带来，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审判。那神的审判为什么迟迟还没有来呢？大家都在等候神第二次再来，为什么神迟迟不来？不是神的单言，彼得后书讲哈，乃是神的一个宽容，给人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机会听到什么？听到福音，让他们有机会得救，让他们有悔改。因为神的心意是不让一人沉沦，而要万人都能够悔改。可是这个等候有没有到头的一天啊？有没有？ 有，因为神说他要再来的时间是一定会到，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就像今天神他在预定的时间之内，因为那个迦南都不悔改哈，在神定的时间里面，他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被迦南人的罪施行审判。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哈，让我们看到神对罪的审判在新约跟旧约都是非常严厉的，不是光是在旧约哈。那第三个让我们要看到的哈，神为什么要以色列灭绝迦南的所有的这些人不留一个，他有他的心意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十六，生命记下面哈，生命记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一个不肯存留，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看上面那一章，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哈？上面一章，前面一章，回过头，迦南人使儿女惊火，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等等，这些事情是神深恶痛绝的。OK， 这是神认为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一件事情哈。那今天迦南人一再的活在这样，因为他们用这个方式去祭拜他们的神，所以神透过摩西亚屡次的严厉的警告以色列人，他说这些迦南人他们很淫乱、很邪恶的拜偶像、拜假神的习俗啊，会混乱你们对耶和华神的一个纯正的敬拜。如果你们不把它完全除去，让他们留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会迷惑你们，会引诱你们去吹吹他们一样去拜偶像，这些会落在得罪神的当中哈。以色列人后来听了没有？啊，以色列人听了没有？在约书亚还在的时候听了哈，过了那个世代以后就没有了。很可惜，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严重的警告，到后来他们没有把这些迦南人全部赶去，让迦南继续留在迦南地，结果这些人果然带领他们去拜他们的神，拜这个偶像。九百年他们活在那个罪恶当中啊，就神严厉的惩罚以色列人，不单是惩罚这个迦南地，严厉的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亡国，圣殿被毁，被掳到外邦去，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啊，这神对罪一个很严厉的痛苦。所以这个是看到不光是迦南人，对这个以色列人同样是如此，可是神已经在他们犯罪以前就严厉的警告他们，所以告诉他们你必须要除掉，你不除掉你们就落在他们的罪恶当中，得罪了神哈。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哈，我们是被神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还是没有分别出来？分别出来的，神把我们分别的放在耶稣基督里面哈。所以圣经说当我们分别出来以后，约翰一书里面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跟爱世界上面的事，因为你们爱世界就什么，爱父的心就不在理你们。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已经被神分别出来，从世界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 OK， 我们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可是呢不属于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就像你个莲花哈，我们说莲花是在什么里面啊？在污泥这个污池当中哈，可是它出污泥什么而不染，就是这个意思。在世界当中可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就像罗马书里面，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今天如果基督徒哈效法这个世界，跟世界妥协，跟罪妥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跟神有相交了，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随从这个世界。所以那个是把我们带入到一个黑暗的生活里面，神已经把我们从黑暗进入到光明里面来，所以你不要再回到黑暗里面去。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哈，我很喜欢读这一段经文，常常我希望你们背下来。那诗篇第一篇第一节，那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OK， 一起来练练好不好？预备，请。不从恶人的计美。 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再讲哈，不从，不占，不做。OK， 这是一个过程。今天如果说我们从了，我们就会去占；我们占的话，就会去做，就跟他们同流合污了。这是今天哈，我们在世界上面要过一个出污泥而不染的生活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金科玉律哈。你要从不从开始嘛，我们的观念相对，你观念跟世界认同的话，你慢慢就跟他们去一样。阿门。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哈，神要透过这三样东西告诉我们 ，OK， 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这么残忍的哈，把这些在这个迦南全部去除掉？三个原因，记不记得？第一个是什么？神是什么？慈爱怜悯的，给他们有机会。第二个什么？神对罪的什么惩罚是非常严厉的。第三个什么？神要不要保护他们呢？不要让这个东西所沾染他们。所以这三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有人不见得会同意，可是这是神告诉你的。我们今天哈，神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不见得都理解，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啊？我们态度是什么？还是放到一边，我只相信我相信的。你如果说只相信你相信的部分的话，你是不是相信神呢？再问一个问题啊，你是不是只相信你所相信的神的话？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信不信神？你信谁啊？你信自己。讲对了哈，你只 pick 你所相信的东西，所以你不相信神哈。那今天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因为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不同意神所讲的东西的话，我们就只选择我们所相信的东西，这把我们落在跟以色列同样的光景里面。求神能够帮助我们哈，这是很重要一样东西啊。所以将来人家再问这个问题，答得出来答不出来，不要再去问牧师哈。 OK， I'm already give to you。 OK， 所以你们不单自己去了解琢磨一下哈，而且能够讲得出来，能够帮助别人。 OK， 这是我们基督徒化慢慢能够成熟。好，继续看约书亚记第十一节到十一章第十八节哈。当约书亚战胜了北方的这个战役以后，基本上就再没有大规模的这个会战哈。那么在第十八节里面说哈，在这个以后，约书亚也要继续的征战了一段时间，然后国中才太平。换句话说，这些会战打完了以后，他还要打其他分布在各地哈，那些占据那些小小的一些城邦哈。那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一共打了多少年？晓不晓得？谁能告诉我打多少年？三年、五年、七年，晓不晓得？一共是七年哈。怎么晓得哈？将来你往后面看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哈，讲到迦勒的时候，迦勒随约书亚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78岁，然后他到85岁的时候跟约书亚要分地，那时候已经仗打完了，对不对？所以78岁到85岁中间多少年呢？七年。所以以色列人整个在迦南地征战了七年，然后大约的哈，把大概的这个整个迦南地哈征服下来，然后就停止了。那并不表示说哈，所有迦南地上面的这些迦南都被赶出去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啊？不是。可是他要开始分地，按照摩西的教导哈，要分地分给12个这个支派。那分给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在分给你的地方里面，如果还有迦南人，谁的责任呢？谁的责任？不是约书亚的责任哦，是每一个族的每一个支派的责任，那是他们要去把它清除干净啊。他们不清除干净，就变成了他们的网罗哈。所以这个是这个神的信息，这是我们后面几次要讲的这个信息哈，就是征战完了以后分地的一些信息嘛。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哈，这个第十九节他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这个迦南地打了这么多的城池，打了这么大战当中，只有一个基遍人是跟他什么谈和的，对不对？他们用一些诡计哈骗以色列人跟他订立合约哈，他是唯一的，打了这么多七年的战争当中，唯一的一个基遍人他们是跟以色列人讲和的。可能有人不太了解，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都那些迦南学不会哈，那以色列人这么神勇哈，他们干脆就投降算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都硬着心跟以色列人去硬干哈？ 啊，这边告诉我们的哈，这边告诉我们神在这边讲了一段话，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第二十节，好不好？很有意思哈，我要花点时间讲这个十一章二十节，预备，一起来练，预备，请。哇，你看了这句话，你有什么感觉？哇，神又来了哈，他是定义要毁掉什么？定义要毁掉谁？毁掉迦南，他要他们心里刚硬，以至于他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然后在战场上面完全没有怜悯，全部杀光。那你说神怎么是这样的神 ？OK， 神为什么会要那个迦南人心里刚硬？神 take 好像是谁 take initiative， OK， 让以色列人哈啊，让这些迦南人心里刚硬，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然后杀他们哈，片甲不留。难道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所以死刚硬这个东西哈，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时候常常会迷惑我们。记不记得在早先的时候，神曾经让法老王怎么样？心里刚硬，对不对？所以我们讲讲法老王 ，OK？ 神圣经里面说，神让法老王心里刚硬哈。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在生命记哈，在这个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注意哈，死或义什么任凭 ，OK， 很重要哈。如果我们好好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会发觉一件事情，就在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件事情当中，是法老王心里面先刚硬还是没有刚硬啊？啊，法老王，你若注意看的话，法老王心里面先刚硬，怎么看得出来？就法老王已经很顽梗的采取了非常强硬的一个态度，拒绝让以色列离开埃及，是不是这样子 ？OK， 不管摩西到他怎么去讲，我定义要把以色列人留在埃及，这个叫做心理刚硬。不管你怎么讲，我就是要这么去做。你有没有在你的朋友当中认识人看到有这种心理刚硬的人？有没有？有没有？你的儿女就常常这么刚硬的。当你做青少年的时候，你也是这么刚硬的。有没有觉得，管你怎么讲，我就这么干，来 ，OK。所以今天这些心里面刚硬的人，他是心肠很冷酷的哈。OK， 他不是挣扎的去做好，他是定义要做坏。我们曾经去帮助过哈，有一对夫妇啊，因为他的这个先生。有第三者介入哈，就是婚姻出轨，就破坏了他们的婚姻哈。所以那时候我们我们几个长老哈一起去看他，跟他讲的时候，就懂得什么叫做心理什么刚硬啊。我真的有深刻的体会，心理非常刚硬，他不是去挣扎做好，他是定义去做坏的。但是 matter 你怎么去讲去啊？不管跟他讲多好歹没有用 ，OK？ 这是一个心理刚硬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不是神哈没有爱没有怜悯，所以当一个人他很顽梗的摁着心定义要去对抗违背神的时候，神怎么说？好，既然是如此，那我就顺着你的意，任凭你怎么继续的刚硬。他不是使你刚硬，不是说神让你先刚硬，是你本身已经刚硬了，摁着头不悔改，神说 OK 好，我就任凭你继续的刚硬。你继续刚硬，会软还是硬啊？会越来越硬。人越来越硬的时候，会不会做很愚蠢的事情啊？就像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我们常常生气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 very stupid 的事情啊？而这些事情到后来觉得非常后悔，讲了不该讲的事情，打了不该打的人 ，right？ 我们在那时候会做很 stupid 的事情啊。同样的，当我们继续落在那刚硬的情况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 ，you make stupid decision。所以当以色列当那个这个罗那个埃及的那些追兵哈，他们 看到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哇，两边这个海水离起来的时候，然后以色列两百人过去，他们怎么样？他们也跟着下去，是非常 stupid 的一件事情哇，对不对？你若是他的话，你都 hold OK， 万一我下去水下来不怎么办 ？OK， 可是他们今天是因为法老王的心里面继续的刚硬，然后迫使他们这些人哈去没有连续的哈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法老王的他的军队。同样的意思，迦南人也是一样，迦南人刚硬的去对抗神哈，神就说 OK， 我就让你继续的刚硬哈，继续刚硬的时候呢，你们继续跟以色列人去征战，就全部在战场上面没有怜悯被杀死，以至于神可以透过这个让他的应许能够成就，让以色列人得到这个迦南地，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跟我，你我什么时候心里会刚硬啊？什么时候会刚硬啊？什么时候刚硬？我们信主的时候心刚不刚硬？我常常说哈，有一个弟兄哈，他那时候信主也跟我说，他说牧师啊，我以前信主以前从来男子有泪是吗？不轻弹哈，不会流泪的，再怎么样心里很刚硬的。可是现在怎么搞的？一听到就眼泪巴扎巴扎，像个娘儿们一样的吧 ？OK， 我说还恭喜你哦，因为你今天什么不是硬心啊？你是什么心啊？你是肉心啊？当我们再回到罪当中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刚硬的，对不对？你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心里刚不刚硬啊？谁低头啊？他低头啊，我才能够，我就罢休哈、啊。每一个人都要抢最后一句话 ，OK？ 弟兄姐妹，那叫做心里刚硬。我们落在最终的时候，进入到黑暗，我们心里是非常刚硬的，就是让我们看到哈、啊，你要刚硬下去，你不愿意悔改，那继续刚硬，后果非常可怕的。所以求神让我们哈、啊、能够早早回转。所以圣经说，你们含怒怎么样？含怒怎么样？不要到日落。为了谁的好处啊？让你心不要怎么继续刚硬下去。阿们啊，你去懂得哈，神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啊。所以经过这七年不断的征战以后 ，OK， 圣经这边告诉我们啊，他们铲除了当时他们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去看的时候，哇，那些巨人伟人哈，这个亚纳人哈，把这些人都大部分都已经铲除掉了，包括这些人哈，然后。把这个大部分的地方都平均以后，圣经说哈，从此国中就什么太平了。太平是神给约书亚哈在战争得胜以后所享受到的一个果实，一个 fruit。 什么果实啊？国中不再有征战，享受太平。你希不希望有太平日子啊？啊，希不希望有太平？我想我们平安就是一个最大的福气，对不对？所以今天哈，我们基督徒常常我们心中有征战，没有安息，你懂吗？我们心中常常有 struggle， 没有真正的这个太平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当不是唯一的原因，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什么叫做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就是我们容许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东西仍然存在，我们还享受那一点最终之乐哈。我们容许我们心中哈那些生命当中不讨神喜悦的还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就是让老我掌权。老我掌权就是跟谁征战？跟谁征战？我们就是跟神在打仗。所以我们要学习约书亚。约书亚为什么征战得胜？他的秘诀是什么？他对神有信心，完全顺服。今天顺服就是蒙福。如果我们今天在征战中我们顺服下来，我们顺服神了以后，神说征战就什么止息，国中就享受什么太平，我们心里面就有神的平安。阿们。所以今天啊，有好多属灵的教训在这个十一章里面，我巴不得你们下一次再去查考的时候再仔细的去好好看一看。 OK， 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第十三章分地啊，十二章是一个总结哈，告诉他们杀了多少人，拿了多少王，那个我们让他过去哈。可到第十三章开始分地的时候，里面有另外一些神在里面的一些教导，求神哈让他自己的话语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在天上我们有什么 所渴慕的，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什么所眷恋的，主啊，你是我们的唯一的那一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掌权作王，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征战，主啊，有你的同在抵过千军万马，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在读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再一次受到你的光照，主啊，圣灵要责备的责备，要鼓励的要鼓励，主啊，要坚立的要坚立，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常在我们生命当中发光，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给我们有足够的属灵的悟性去认识这位永活的神，主啊，你不是那一位很残酷的神，主啊，你是满有慈爱恩典怜悯的神，同样的，主啊，你是圣洁公义的神，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有一个完全更全面的时候，我们也更加的去相信去投靠你，帮助你自己的话语常常放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
好，感谢牧师的分享，我们一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